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15号，2021年。啊，我们来到三年读经分享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啊。今天的内容是从第1章到第12章。那撒母耳呢，是等于士师时期的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啊第一位先知。那么从撒母耳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呢啊。进入王国时期啊，王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哈、啊，因为在撒母耳记，我们晓得是在讲三个人的故事哈、啊，主要就是在讲撒母耳、扫罗跟大卫。那么扫罗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大卫呢是继任啊扫罗做君王。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就读撒母耳记，大概就是这三个人物的故事。那怎么样从士师进入一个王国的历史？那么地点呢，就是发生在迦南全地啊，时间呢，大概就是60年啊，60年的时间哈、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出埃及以后呢，他就进入迦南地。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历史事件哈，所以进入迦南地分地以后，那么就进入450年的这个不断的堕落向下循环的一个士师时代哈，叫做一代不如一代啊。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完全忘记啊这个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家中的父亲父母亲哎也不教也不讲也不示范。因此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从士师记以后就开始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就开始一个王国的时代。所以呢，第一个君王是扫罗、大卫、所罗门啊，我们很熟悉这三个君王。那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开始呢，就分成北国和南国犹大哈、啊，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那么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啊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那是在主前586年，那就进入啊，当这个南国灭亡，圣殿被毁以后，就进入被掳时期。那么被掳70年以后呢，就归回重建第二圣殿啊，那第二圣殿呢，后来就在这个西律王的时代呢扩建啊，扩建，然后就进入新约啊，新约主耶稣的时期。所以我们大概对以色列人的啊主要的一些啊年代哈、啊、有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呢，撒母耳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结束了士师时代，带以色列人进入一个王国时代。那也不是他想要的，而是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君王哈、啊。那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终身为拿细耳人啊，身兼祭司和先知哈、啊。所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3章24节可以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哈、啊，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所以那我们知道撒母耳呢是一位先知。好，那么他高立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以及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的出身。那撒母耳的父亲叫做这个以利加拿。那么刚才讲到是可拉的后裔哈，那以利加拿呢有2个妻子啊，以利加拿住在以法莲啊拉玛索菲，那么他就每年呢要到示罗去，那他。有2个妻子啊，其人之福不是福哈、啊。那一个妻子叫哈拿，一个妻子叫庇尼拿。庇尼拿有儿有女哈、啊，哈拿没有儿女，所以呢，哈拿就常常被这个庇尼拿来挤兑。那这个以利加拿啊，特别偏爱这个哈拿，所以然后呢，他们每年就要到示罗去啊，到示罗去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哈。啊那在那里啊，就是以利当祭司。那么以利有2个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尼，一个叫做菲尼哈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那么每次去献祭的时候啊，以利加拿的偏心啊就出现了，他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但是呢给哈拿的是双份啊，因为他爱哈拿。可是呢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呢皮尼拿呢就用这件事情做他的对头，常常激动他。那每一年要去示罗啊耶和华的会幕的时候呢，那么以利加拿虽然呢用双份来这个啊厚待他的妻子哈拿，可是啊当哈拿被皮尼拿激动的时候，常常就哭泣啊不能吃饭。即使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呢？”他说：“有我啊，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嘛。”啊，这个以利加拿显然就不懂得啊妻子的心声哈。所以那有一次他们去示罗啊会幕敬拜啊，敬拜完了，哈拿就起来啊，那个祭司以利坐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啊，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呢心里愁苦，就在那边痛痛的哭泣，他就祈祷万军之耶和华说：“主啊，你若顾念啊悲你的苦情啊，就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啊，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就是说你赐给我，你意思哈拿意思就是说，求主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呢把这个儿子归还给你啊，做拿细耳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啊默默哭泣不住的啊那种神情啊，让这个祭司以利以为他刚刚喝醉酒在那边不晓得在干什么，所以呢就告诉哈拿说：“哎呀，你要喝醉到什么时候呢？”那哈拿就回答说：“不是这样，我是正经的女子，我没有喝酒啊，我只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呢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那以利就啊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那这时候哈拿就说啊就回去了，愿卑你在你眼前蒙恩。前面注意这句话，他说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哈，这个就是啊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哈，我们向神祷告哈，神在回应我们祷告之先呢，是先回应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然后呢回应我们的祷告啊。所以这次当中看见哈拿的信心啊，他听见祭司以利跟他讲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面上再不带愁容。”这也是我们啊祷告的心态，我们把我们说的事情啊，我们带到神宝座前，我们向主来倾心吐意啊，我们借着感谢祷告祈求，将我们的心声倾心吐意的说，主就把那个平安啊赐给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起来的时候面上不要再带着愁容啊，我们相信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应该是带着一个信心做什么呢？观看耶和华要行那奇妙的大事，这就是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态啊。所以啊这个哈拿就离开了，然后回到家里面啊，这个以利加拿跟哈拿同房，那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他说撒母耳呢就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呢撒母耳这个名字啊，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呢叫做他的名是神，叫做小母 El 啊。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讲一个 El 的话呢，是代表 Elohim 啊，代表神的意思。他说小母 El 啊，就是说他的名是神，或者说神听到了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当这个啊出生撒母耳出生以后呢，全家再次啊到示罗去还愿啊，还愿。哈拿没有去啊，因为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带他去朝见耶和华。那当初的许愿就是把撒母耳归给啊这个耶和华，让他永远住在啊那里，住在以利啊那里。所以呢丈夫就说好随你啊，就是说等这个啊儿子断了奶啊你就去吧。所以呢哈拿就在家里，所以这个时候也应该是两三岁的时候啊断了奶，那就带这个撒母耳到耶和华的殿，带公牛带面带酒啊去还愿到以利的面前。那么 妇人就对以利说，主啊，我从前啊在你面前起誓，那现在呢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了。他说，注意这一句话呢，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啊，归给神这样子。好，于是撒母耳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然后呢这个哈拿啊就放心的回家。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了解一下啊哈拿的情况啊，不孕是以色列妇女的一个耻辱，那么圣经里面啊所记载以色列人的一个啊这个啊社会传统观念就是这样子。哎，因为生养儿女是妇女的天职，若是不孕，人生就失去意义。那不孕的希伯来原文呢叫做神封闭其子宫，所以呢啊，不孕呢在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咒诅。所以一个人一个女人除非很富有啊，如果没有儿女，年老的时候呢将困苦无依啊。那哈拿又遇到一个死对头皮尼拿呢，一天到晚讥讽啊伤害她，让她雪上加霜。即使她的啊丈夫以利加拿安慰她说，有我岂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啊，人的安慰也是徒劳无功。当他被逼到绝境时的奉献，他说将来必须跟年幼的儿子分离。他说啊，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将这个儿子啊奉献给你啊，放在啊将来必须把儿子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我们等一下从撒母记第二章啊看到以利祭司他教养的两个儿子啊在神面前行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啊，你要把撒母耳放在一个家教啊明显的出问题的以利祭司那里长大啊，所以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那我们这里面也学习一个功课，叫做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常常祷告完了，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啊，使徒约翰这样说，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啊！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从哈拿的祷告我们来学会一个功课啊，我们祈求祷告的内容是为了让这个主耶稣得着荣耀。所以父神来应允啊，应验啊，应许我们的祷告的一个目的是要让耶稣的名得荣耀啊。所以比如说我们求一个工作啊，主啊，这个求你啊啊赐我一个工作，为我开工作的门。那你就要在祷告的时候思想，今天神给你一个工作，是让你在你的工作上，新的工作上呢能够叫耶稣的名得着荣耀。所以不管我们祈求什么，有一个重点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意思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为了叫基督的名得荣耀，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雅各书也说啊，我们妄求求也得不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们从哈拿来学习什么样的祷告祈求呢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在第二章啊前面一到十节呢就讲到哈拿啊的一个赞美祷告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应允啊，我们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啊要病得医治啊，我们有一些啊心中所求的。那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神也应允了，那我们要记得回来献上感谢和赞美啊，感谢和赞美。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因为当我们每次操练感谢跟赞美的时候呢，就是在宣告啊主啊按照我们所祈求的呢来赐下恩典跟祝福啊供应我们。所以每一次的感谢赞美就是在啊肯定神所做奇妙的事情啊。所以啊祷告之前跟祷告之后的感谢赞美啊弟兄姐妹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所以哈拿就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然后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啊。 那这个我们刚过的主日，我们讲到谦卑的恩典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哈。好，那继续呢，他就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耶和华是人生命的主啊，人生命的也使人下阴间，使人往上升，使人贫穷，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啊。这句话我们常常在引用，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从最底层人生最绝望的地方来啊，应允人的祷告哈、啊，为了他要这个使啊这个贫寒人穷乏人呢啊，就像我们常说的啊，自高的必升为卑哈、啊，自卑的必升为高哈、啊，同样的意思哈、啊。好，那么再来就是讲到祭司以利的部分，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是恶人啊，不认识耶和华。那他们干什么事呢？他们是这样，有人献祭在煮肉的时候呢，祭司的仆人就来，哇，这块肉不错，看起来不错呢，就把它啊拿走了啊，插了就走。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用这种方法看待，凡是眼睛看为喜欢的，就下手夺取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两个儿子当祭司的时候是这个情况。那么在未烧纸油以前呢，他也会对献祭人说，把肉给祭司啊，叫他烤，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那献祭人如果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我就抢了啊，这个叫做藐视耶和华，因为照神的律法呢，他们所做的呢都是藐视耶和华的行动。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两个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是祭司的职分，但是呢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的职分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所做的行为呢，却是把以色列人呢，让以色列人厌弃啊耶和华献祭啊。所以呢，他们做的事情刚好是相反的啊，刚好是相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厌弃呢，那么这个时候，当撒母耳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母亲啊，每年就给他带做一件衣服来献祭给他。那后来这个以利啊，在为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那你这个啊，奉献给神的呢，神就加倍还给你。所以耶和华就眷顾哈拿，就去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那撒母耳就在耶和华面前渐渐的长大，代表呢啊，这个教养耶和华啊，教养撒母耳呢，主要是神哈。那以利已经是一个老人了，那以利呢，看见听见他儿子对待以色列这样的事情。又看见听见啊，他这两个儿子在会幕面前跟伺候的妇人啊苟合，做那些啊不洁净的事情呢、啊。啊，以利呢，当然也是告诫儿子说，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啊，你们做这些事情是得罪啊，是得罪了神。他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无奈哈，以利两个儿子恶言相向啊，就是基本上啊，就是啊父亲的话呢听不进去，所以呢后来就这个耶和华就要杀他啊，耶和华就要杀他。这里面我们看见有个对比啊，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就产生一个对比。耶和华厌恶以利的两个儿子，喜爱撒母耳哈。那当中也有人这个神人哈，我们常讲到神人啊，有时候会讲是天使啊，来见以利，对他说，给他一个警告啊，给他一个警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哈，你们以前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不是向你们显现吗？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做我的祭司吗？那现在呢，你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呢？哈，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呢？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占为己有。那这一句话就是在警告以利，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就是说 在这当中我们也明显看见以利对儿子呢是毫无办法，那他也没有作为啊。所以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啊，刚才说神人，现在是神自己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必分得太清楚，我们只要啊理解啊，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他说我必须啊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啊，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我们想到新约圣经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就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就不认他啊。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在旧约圣经也是这一节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警告，耶和华的警告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然后这个神就预言日子要到，要折断你的膀臂跟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所以呢这里面他就警告他的两个儿子，二人必一日同死，同一天死，同一天死。那这一句话是大概二十年以后才应验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虽然说二十年以后应验，是不是也是神给人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哈？好，那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然后这个耶和华就对以利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哈。第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为他建立坚固的家，求主求。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这个撒母耳，撒母耳的事情。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在那一段期间可能也是跟以利祭司跟两个作恶的儿子有关。那么有一天以利在睡觉的时候，他已经老了，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神的殿，神的灯呢还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那撒母耳已经睡了，这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从犹大史学家约瑟法推测，大概撒母耳是十二岁，他就听到有人在呼唤他，是耶和华呼唤他。但是撒母耳还没有学习，所以呢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就跑去把以利唤醒，说以利以利你呼唤我嘛。以利说没有，你去睡吧。那第二次呢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那撒母耳又起来到以利那里，那以利又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叫你。那个时候这个圣经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呢就给我们了解他还没有学会分辨从神来的声音。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没有得耶和华的默示，就是没有听过神对他说话，跟神还没有发生过主观的经历。那么在接下来当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呢，他又跑到以利那里去呢，这时候以利就明白了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就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你再听到这个声音呢，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操练，当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对我们的主说，主这个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请说那我们来学习也是听见神的声音。那后来在第四次耶和华又来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就照以利的教导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必耳鸣大家听见这件事情好像惊天霹雳那样子的一件轰天震动天地的大事那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个事情大概也是二十年以后才会应验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将来以利家他指着以利所说的话必要应验他的两个儿子呢必同日而死。那这个所以我向以利起誓这个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就是说亵渎神是不能得赦免的。 所以撒母耳就睡到了天亮啊，但是他不敢把这个末事告诉以利。那以利就问撒母耳说，你啊，老实回答我，不要隐瞒哈。那撒母耳就把这一句话告诉以利，没有隐瞒啊。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啊。那有时候我们不太懂希伯来人的文化，就说，哎，这个时候以利为什么听到这一句话，觉得这么严厉的一个啊，这个啊，将来的管教这个惩罚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去想一想，好好的管教儿子呢，能够转回这件事情，而只是说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想这是希伯来文化的一个特色啊。好，所以呢，这里当中我们听到以利听到了神的审判啊，承认接受，没有采取任何改变的行动，持续的让这种情况维持了二十年。所以你想，这二十年当中啊，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只是让以色列人更厌恶到神面前啊，行献祭啊。就好像今天啊，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看见啊，有一个啊不好的情况持续的二十年啊，发生在教会，你们都不吃啊，不能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持续的发生。好，所以以利没有体贴神的心哈，只是神的判决不变，他也不应该继续放纵两个儿子继续玷污神的名跟神的圣所。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哈，我们有从神来的这个预言，我们应该哈 take it serious 哈，想办法做一些改变。所以呢，撒母耳就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说的一切话都不落空。那么从但到别示巴，但就是啊，以色列人最北方的啊，最北方的分地啊，但支派的北方就是黎巴嫩。从但到别示巴，从最北到最南边哈、啊，别示巴就在南地嘛哈、啊，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哈、啊，撒母耳就怎么样呢？就开始啊，这个在啊，在示罗显耶和华在示罗显现哈、啊，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从但到别示巴就知道撒母耳是神所立的这个先知哈。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的由来是从主前十二世纪呢，是从克里特岛啊，克里特岛入侵就定居在迦南沿海，所以他们是先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呢就搬到迦南地哈。那他们啊拥有先进的制造铁器的技术，以色列人呢不会打铁器，所以他们需要磨啊，把他们的锄头啊刀啊磨得很锋利，就要到腓力士人的铁匠那里去。那2017年我跟师母也有去到克里特岛啊，也参观了这里关于腓力士人的历史。那现在克里特岛呢是一个观光地点啊，是一个观光地点，也蛮好的一个地方。好，那以色列人就出去跟腓力士人打仗啊。这个时候他们安营在一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啊，腓力士人就是安营在雅弗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两军要对抗。那这个地方就是啊，腓力士人的所占据的地方啊，加特以格伦、雅什图、雅什基伦、加萨啊。啊啊，这个啊，以色列人的会幕在示罗啊，在示罗，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安营在以便以谢，然后呢，这个腓力士人呢就安营在雅弗，两军对立哈、啊，两军对立哈、啊，那两军对立呢，其实是军队啊，这个啊，军力悬殊啊，军力悬殊，武器呢也不同哈、啊，腓力士人的武器精良。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所以呢，这个腓力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那以色列人就打败仗了，打败仗啊，被杀了大概有4000人。这个以色列人呢，想要怎么办呢、啊？我们打败了哈，那这怎么能够啊，这个反败为胜呢？啊，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啊，想了一个办法，这个什么办法呢？叫做。那不如啊，我们就把耶和华的约柜哈、啊，从示罗抬到以便以谢来，所以呢，神与我们同在哈、啊，可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啊。所以百姓呢，就派人到示罗啊，然 那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就抬来了。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也跟神的约柜一起来到了以便以谢哈。那这个是啊有历史渊源的哈，以前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哈，讲到军队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出发哈，都是照这样的方式。所以在旷野的时候，约柜往前行，摩西就祷告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跟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约柜行在百姓的前面，记得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当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约旦河，那约旦河水就分开，所以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渊源，因此他们就想，那这一次我们打败仗，不如我们就把约柜抬过来，或许能够打败非利士人。可是呢，你要知道啊，差别在哪里？差别呢，先前就是以色列人奉神的命行动啊，奉神的命使约柜走在队伍之中。那这一次呢，是百姓自作主张哈，把约柜拿来作为护身符。那犹大王国之前哈，在耶利米书也讲到这样子的观念，犹太人啊，犹大人认为有圣殿在他们当中，神必定会保护他，神会保护自己的殿，不会被巴比伦人征服了。却不知在以西结书讲到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亵渎圣殿，因此神已经从东门，神的荣耀已经从东门离开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神不会被人挟持。你不是说因有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跟圣殿我就强迫神施恩了。神的同在是基于人和神有对的关系，而不是依照一个宗教仪文圣物仪式。最重要的与神同心才会与神同行你说我要与神同行按照我的心思意念让神来跟你同行，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正确的观点，你先与神同心，自然就与神同行走在一起，神就与你同在那我们没有与神同心呢，那我们怎么样会思想神与我同在呢所以当这里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你看到在以利的两个儿子是这样子大大亵渎神的时候呢，神就情愿让约柜被掳，那在这个南国犹大呢也是愿让圣殿被毁让圣殿被毁。好，所以呢，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这个以便以谢，以色列人大声欢呼好像是古时候我们中国的历史，皇帝亲征这个士气大振那种情况。那以色列非利士人听见哇，说来了什么事情后来知道耶和华的约柜来了，他们心中其实也有害怕的。好，但是呢，当他们两军作战的时候两军作战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说好。我们现在要刚强做大丈夫，我们不做希伯来人的奴仆与他们大大的来征战。所以在这一次呢，非利士人就打败以色列人呢，以色列的步兵被杀死了三万，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同一天而死被杀了。那有一个人呢，就从镇上逃跑回来，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同门归城，跑到示罗的时候，那以利呢就坐着观望担心神的约柜那这个人一进来大家欢呼就说这什么事情呢，就有人来告诉以利。那时候以利已经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一听到这个消息呢，他一听到这个以色列人打败仗两个儿子被杀死，神的约柜被掳去这个以利呢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就往座位上跌倒在摔断颈部而死就说年纪老嘛，所以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所以以利就遭遇这个空前呢，你想神的约柜是断送在他的手上这是何等一件严重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以利的儿妇就是菲尼哈的妻子怀孕要到了产期，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公公以利跟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生产生了一个男孩，生了一个男孩这个以利的儿妇呢就难产而死。 那死之前给孩子取的名字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希伯来文就是没有荣耀，然后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约柜被掳去，是神的荣耀先离开以色列，神的约柜才被掳去，因为这是颠倒说，神的约柜被掳去，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神先离开以色列人，才会约柜被掳走。所以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办呢？这个腓力士人呢、就大大的这个很兴奋啊，就夺得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约柜呢，就把这个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实图啊，就抬到亚实图这个地方，就把这个神的约柜放进大滚庙，大滚庙就是鱼神啊，他们是在地中海旁边啊，所以拜的是鱼神，就放在大滚的旁边。隔天早上起来一看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大滚庙的这个神像啊倒在约柜面前碾伏一地啊，他们就说啊，这个人是意外发生，搞不好是地震啊，所以这个神像倒下来，就把它放在原处。第二天起来又看，发现又倒下来了。那这一次呢，因为倒下来的时候呢，他的头跟两只手啊放在门槛上面，所以就折断了，就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这个神像啊。所以从此以后，他们这些祭司啊进亚实图大滚庙都不敢踏门槛啊，直到今日。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手就重重的啊惩罚以亚实图人，让他们身上生毒疮啊，生痔疮。所以在亚实图跟亚实图的四境都发生这件事情。那亚实图人看见这件事情说，哇，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这么厉害，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啊，我们赶快把它送走啊，送走啊，就说啊，那我们把它送到加特去吧。于是呢，约柜就从亚实图就送到加特去。那加特呢，到了加特以后也是那个城大大的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就赶快呢就要把约柜呢再送到以格伦去。以格伦的人就说，你们要害我们吗？啊，这个啊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你现在把它送过来也是要害我们。所以呢，就找这个腓力士人的众首领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开个会啊，我们把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啊，免得害我们这些人啊。这个原来以格伦也是跟亚实图和加特一样，大家都生痔疮啊，何曾不好。可是呢，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分辨一下说，哎，那我们现在遭遇的灾难是真的从耶和华的约柜来吗？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哈，那这个当中七个月之久啊，这些人都遭受身体的灾难，所以好，那我们怎么样把约柜送回原处呢？那我们送回去要有赔罪的礼物赔罪的礼物，所以呢，我们要用什么做赔罪的礼物呢？所以他们就做了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哈，因为就照他们发生在身上的，你看到这个图片啊。一只金老鼠跟一个金痔疮啊，对，好，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说：“我们来造一辆新车哈，将两只没有负过轭，而且是刚生小牛的母牛，是还有奶的，让这个母牛呢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他们就试试看哈，这个母牛呢是想念它的小牛。”去找小牛呢，还是会往以色列的人地方去哈？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新的牛车上，然后呢，在赔罪的这个金老鼠、金痔疮呢，放在盒子里面送过去。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如果这个车哈是直直的往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那就证明我们这七个月的灾难呢，果然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如果不是呢，他拉着牛，拉着这个牛车去找他的小牛呢，就说这是偶然遇见的哈。好，所以呢，就用这件事情。那后来这件事情呢，当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也是仿效腓力士人，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啊。结果这个牛失前蹄哈，这个乌撒就是伸手扶住约柜就被击杀。约柜是要立位人用肩去扛抬的，不是用牛车载运的。那么腓力士人不懂嘛，他 用牛车载运。那大卫呢，你不应该啊，也照非利士人的方法来运送约柜哈。所以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呢就会看见啊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这样行了，这个两只母牛啊就直直的把这个约柜呢就运到了这个博士麦啊，一直走到博士麦的境界，从以格伦啊往东南方向走到博士麦。那博士麦有一些人正在打麦子，看见约柜非常的欢喜快乐哈，然后就啊就把这个约柜啊接住了，然后在那个地方把车劈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但是呢，当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哈、啊，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啊？好，这个是讲到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啊献的礼物啊。所以呢，当他们在做这个博士麦人呢，因为善观神的约柜哈、啊，我们要记得哈、啊，这个在啊民数记记载。当约柜要起行的时候啊，上面是要盖毯子啊，旁边的人就说啊，有规定的啊，一个家族先去把这个啊毯子，祭司呢先把它盖好，覆盖好呢，那抬约柜的这个家族呢才进去抬，不可以擅观约柜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博士麦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就被击杀了七十个人。那原文是说70个人加5万人，那我们不太清楚是被击杀了50,070个人还是击杀了70个人，因为在博士麦这个一个城市哈，有50,000人也确实不容易的。好，那博士麦就说，哎呀，这个我们被神击杀了啊，我们谁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应该把他送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啊，就说啊，我们啊，你们下来把这个约柜接到那里去吧。所以基列耶林啊就在博士麦的东北边啊，所以就基列耶林的居民就把约柜从博士麦运过去，然后在那边啊经过了至少20年，以色列家都倾向耶和华，都归向神啊。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啊和亚斯他路除掉，专心归向神，单单侍奉他，他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呢，以色列人就照着做了，单单侍奉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就说，好，那我们现在众人要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所以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当日进食，然后呢在神面前啊承认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人是士师的一个主要工作。好，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拉马索菲啊，拉马索菲就是撒母耳父亲住的地方，然后示罗呢就是会幕圣啊约柜所在的地方。那约柜停在基列耶林啊，没有运回去示罗哈、啊，所以示罗有会幕，但没有约柜哈、啊。所以呢，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哈、啊，米斯巴。那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呢，就聚集了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害怕。那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撒母耳就把一只吃羊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好，那神就应允了啊， He cried out to the Lord on Israel's behalf。 然后呢，献祭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要来征战，耶和华大发雷声啊，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因此呢，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一直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然后呢来到了这个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立一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啊。所以我们常说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就立了一块石头在这里。那从此非利士人就不敢再来侵犯啊，不敢再来侵犯这个啊以色列人啊，就所以这些啊城市以格伦啊加特就通通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了哈、啊。好，那这个时候就等于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情况。那撒母耳就做以色列的士师，每一年就会 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士巴。那萨母耳是住在拉玛哈，他巡视完了就回到拉玛那里。好，那么到了第八章呢，萨母耳年纪老迈啦，就立他的儿子呢做以色列的士师，但是呢，他也是啊有两个儿子呢，这个行为不好啊，所以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萨母耳也是两个儿子哈，也是啊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来到众长老来对萨母耳说，哎，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啊，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啊，像列国一样。那萨母耳不喜悦这件事情，说立王治理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离弃耶和华，不让耶和华治理他们。他就祷告神，神就耶和华就对萨母耳说，百姓说的一切话你就去做吧，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讲这句话呢，也是表示萨摩的两个儿子不受他们喜欢，萨摩也是很心痛啊，所以觉得啊，他好像在以色列人做士师这么多年啊，结果也是被以色列的长老要厌弃啊，所以神就安慰他说，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啊。好，所以呢，他是耶和华就继续的对萨摩说，他们常常离弃我啊，这是他们的本性啊，所以呢，你就照他们话去做，但是要警戒他们啊，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萨母耳就说，好，那你现在呢要做这件事情，他说将来哈，你们的王要这样子来管辖你们啊，你们的儿子呢为他赶车跟马跑腿哈，然后呢你要为王耕种田地哈，你的女儿要跟他做这个香膏，你们最好的田园葡萄园橄榄园都要赐给他的臣仆。意思哈，就是说这就是你要立王，那你就要接受这个王这样子管辖你们啊。那这个百姓就说我们愿意啊，我们愿意啊。所以呢，撒母就啊，耶和华就对撒母说，你就去做吧哈，照依从他们的话哈去行，为他们立王。所以啊，耶和华就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扫罗是便雅悯人。他是这个啊，这个是他家谱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好，我们就从这个亚非亚生比格拉，比格拉生喜罗，喜罗生亚别，亚别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哈、啊，这个身材啊，身材健壮啊，有一头啊漂亮的头发哈、啊，所以扫罗是这样的一个人。好，当然有一天呢，扫罗的父亲的驴子丢了，所以扫罗就去找驴子，就走过到处啊，走过以法莲山地到沙利啊，沙地又过沙林地到苏佛，就找不到。那正好呢啊，靠近拉玛，所以仆人就说：“哎，拉玛有个神人啊，我们不如去询问他。”显然呢，扫罗并不认识撒母耳啊，所以呢，他们就从基比亚过到拉玛哈、啊，过到拉玛，然后就去这个问。这个撒母耳到了城里面，然后撒母耳就遇见啊，他们来要到丘坛去献祭。那事实上扫罗还没有到的前一天哈、啊，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会让一个人从便雅悯到这里来，你要高他做啊以色列的君啊，他要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所以好，那撒母耳看见扫罗就知道了啊，就说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必治理我的民。所以呢，扫罗就问撒母耳心中挂虑之事，说我的驴子在哪里啊？那撒母耳就说，你这三天啊挂丢了那几头驴，不必再挂念，已经找着了啊。以色列众人仰慕的是谁呢？岂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呢？哎呀，扫罗一听这句话说，哪里仰慕我们呢？我们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啊，我家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那一家，你为什么说什么以色列人要来仰慕我呢？啊，这是什么道理呢？所以呢，啊，这个扫罗不明白。那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好，那现在你站在这里哈、啊，那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就用膏油膏他的头，与他亲嘴说，这是耶和华要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啊，君王，产业的君王。”那印证是什么呢？印证就说你要找的驴子已经找着了，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讲，我膏完你以后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遇到有些先知受感讲话，耶和华的灵要大大的感动你。所以果然啊，扫罗离开撒母耳呢，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叫星星叫做 Another Heart。 当天呢，说刚才撒母耳讲的这些兆头都应验了，所以他就心里面就明白啊，神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撒母耳就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哈，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天哈厌弃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那么现在呢，当着按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要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哈，就抽出这个便雅悯支派，又从便雅悯支派呢抽出马特利族，然后抽出基士的儿子扫罗。可是呢，他们一找到喊扫罗的名字，扫罗扫罗，哎，众人要找扫罗找不到呢，原来扫罗躲起来了啊，他躲在一个器具当中，就躲在一个箩筐当中。众人呢就去把他领出来，发现哇，你看这个扫罗啊，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哇，这个身材出众，相貌过人，真的果然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呢，众人就大声欢呼啊，说愿王万岁哈，万岁。好，所以呢，这就是发生在基比亚。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门人的王哈，叫做拿辖，那么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 要攻打他们。那这个亚比众人呢就对拿辖说，哎，那我跟你立约哈，你不要打我们哈，我们就服侍你。那亚门人的王啊出一个条件哈，出一个条件，非常厉害的一个条件哈，我们就看见亚门人哈就带领到基列亚比哈这个地方，他就出一个条件说，可以啊啊，你们先每个人把你的右眼睛挖掉啊，我就跟你立约哈。当然这是一个凌辱以色列人条件，每一个人都把右眼挖给他，就给他立约服侍他们，当然不会这个做。所以基列亚比的长老就说哈，给我们七天哈，我们打发人到以色列的全境，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所以呢，使者就来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把这个话说给百姓听，百姓都放声大哭。那扫罗啊，在田间赶牛回来啊，做了个君王，他还没有正式就位的样子，就说啊，百姓为什么哭？众人就将基比亚人的话告诉。这时候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啊，扫罗就发怒，因此呢，他就把这一对牛哈、啊、切了献了燔祭，啊，就数点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扫罗。啊，这一场大战争要大大的打败亚门人，所以呢，他就从基比亚啊带军到比色啊，在比色，在这个地方数点以色列人，两军对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扫罗被高利为王的时候，那些基比亚有些匪徒啊，藐视扫罗，这个人怎么救我们？这个啊这么小的家族怎么出来做我们的王呢？就讥笑藐视他。后来当扫罗大败亚门人以后，百姓对撒母耳说，哎，那从前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那些匪徒啊，我们把他抓出来杀死他啊，藐视我们的王，你看我们的王这么棒，带领我们打败了亚门人啊。扫罗说不可以啊，今天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不可杀人。撒母耳就对百姓说，好，我们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啊，在那里耶和华面前立这个扫罗为王啊。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吉甲这个地方，吉甲呢等于是以色列人的军事重地，军事圣地啊。你记得在约书亚记，当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啊，就是住在吉甲，住在吉甲。那每一次呢，不管是南部战役、中部战役、北部战役呢，都是从吉甲啊出兵攻打迦南地的王啊。打完仗以后，他们又回到吉甲。所以吉甲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重要一个地点，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立扫罗为王，献平安祭，众人大大的欢喜。那我们就看见扫罗的出身，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十二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我们之前读到四世纪讲到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只剩下600男人， 那以色列人呢就去啊，这个为这600男人找妻子的这种啊丑闻啊，我们就读了，然后让便雅悯支派呢能够不被灭绝啊。那扫罗的外貌啊，健壮俊美，冠啊全以色列人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初期的特质呢是勤奋啊，殷勤早离，孤陋寡闻，不明白，没听过撒母耳这个人，谦卑啊，缺乏自信，隐藏起来。那后来他受撒母耳抬举时的反应呢，就是啊，就是不敢讲，认为自己是那种啊最微小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抽签被抽中的时候也躲藏起来。做王以后呢，还是啊做下田耕种啊，但是当后啊他被这个基比亚的匪徒藐视呢，他是用宽宏大量啊，这是初期的特质。但是到了后来啊，神有给他装备和机会哦，神给他成为另外一个新的人，有新的心，适合承担君王的重任，然后神使撒母耳成为他的导师，也感动一群人跟随他，给他机会去打败亚门人，树立权柄跟威望啊，就神使百姓惧怕，众人出来跟随他啊，抗敌如同一人，就是啊大家同心。所以呢，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啊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前面行啊，所以呢我已经啊老了，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啊，我从来没有亏待你们，没有抢过你们的牛，抢过谁的驴，没有欺负过谁，虐待过谁，没有收过贿赂啊，如果有的话我必定偿还，好像是他的退休感言哈，我从来没有欺负你们。众人说没有没有，你没有欺负我们，也没有虐待我们哈。所以呢，就在这一段话，12章1到4节，就是讲到撒母耳预备退休了，但是呢，他重新说声明耶和华不喜悦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怎么样呢？天上打雷哈，来证明这个神不喜悦他们。所以呢，他就说好，那既然已经立王了，你们呢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既然已经立王，你们就敬畏耶和华啊。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啊，他的手臂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他说你们现在站住啊，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要行一件大事，就是天上要打雷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这个时候呢，不应该天气有打雷降雨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有打雷降雨，就知道哈、啊，你们要求立王的事情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因此众人呢，这个看见打雷降雨，就非常的惧怕耶和华跟撒母耳，就说啊。对撒母耳说，求你啊为仆人啊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哈、啊、当初也是以色列众人对摩西说，摩西摩西，哎呀，这个西乃山打雷震动啊，求你为我们祷告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神啊，免得我们死亡。我们立王是罪上加罪。撒母耳就说，好，那你不要害怕哈、啊、虽然行了这恶，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来思想，神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那我们呢即使有时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当我们学会啊，也是悔改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啊眷顾，神就赦免啊。但是如果继续的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神，这是没有益处的啊。既然神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啊不撇弃你们。好，所以呢，撒母耳说，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哈，让你们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是何等的大。如果仍然行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那么在申命记其实也有讲到，立王呢要怎么样，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哈，然后经常的阅读啊，这个事情后来显然的就没有发生。所以呢，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敬畏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行王该做的事情啊。 这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到亡国历史啊，到后来的整个啊北国南国的灭亡。所以今天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来思想啊，撒母耳记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神是治理我们的王。好，那我们在之前讲道中也讲到，认识啊耶稣是救主，一直到耶稣是我的主，那这是一个信而顺服的过程。那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们要有行动，信心里的行动呢，是要来顺服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啊，做我们的主呢，我们就是懂得跟随耶稣的带领啊，跟随耶稣的带领，神就大大的赐福于你啊，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就领受这个恩典啊。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主你应许要从天降下恩典。就像你在今天的撒母耳记一到十二章，即使众人啊作恶，做了错误的决定，要求立王的时候，你仍然说，只要继续的啊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不偏离，你继续的就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那我们也在这里学会一个功课，是一个信而顺服的功课啊。我们信主啊，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顺服主，做我们的主、啊、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求、啊、为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啊、让这样子的祝福、啊、恩典大大的降临在每一个人家庭，那我们众人都以谦卑的心来迎接神所赐下的生活的恩典。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各位晚安。